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到六节。我们正道的题目呢，是在圣徒中间连皮也不可。那么在五章的一到二节，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效法神啊，效法神是保罗从一个积极的方面告诉一个神的儿女应该积极的去效法上帝。那么从三到六节，你看到保罗讲到一个消极的方面，不单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要效法神，效法他的属性，因为他的道德属性当中有道德的性质，应该像上帝一样去思考，像上帝一样去行事，像可能性情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中间。那另外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要积极的行动，还有一个消极的行动。这个消极的行动呢，就是不要去提那些污秽的事。在第三节中文当中少漏一两个词，那么在希腊原文当中，在至于的这里还有两个词叫但是啊，但是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中间连提都不可。那漏意这两个字呢，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说一节和二节它没有关联性，一到二节这个效法神的提到，它可能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可能跟是第四章的一个结论，也可能是第五章的一个开始。我们喜欢积极的行动，我们厌恶消极的事情，我们对消极的事情呢是不予理会的，因为消极的事情让一个人会进入低谷，也会让一个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在三到六节他的确提到一些消极性的教导，所以就证明说上帝的儿女不单在信仰的成圣的路上他有一个积极的行动，他还有一个消极的行动，这个消极的行动就是要除去罪恶。而消极和积极的事情，他在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可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有一个词叫一体两面，这个一体两面是告诉我们在很多事物当中它都不是单一的一面，它肯定是有两个方面。如果一个人得了恶性的肿瘤，这个恶性的肿瘤能够威胁他的生命，威胁他的健康，甚至让这个人极为痛苦。那么医生告诉他说，如果你吃了一定的一些药物的话，可以将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症状把它消退，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同时医生还会给一个消极的建议，这个消极的建议就是必须把这个恶性肿瘤给摘除掉。如果得了癌症的人，他不单需要吃那些靶心药做化疗，他还需要把那个癌症感染的某一个器官的某一个部分或整个器官都要把它摘除掉。所以吃药是一个积极的，它能够让这个病人有更好的一个治愈，可能他带有盼望。但是消极的是他的身体需要除掉某一个器官，当某一个器官某一个部分被切除的时候，他的病才会好得很快。圣经它也是两个方面，圣经不单一方面告诉上帝的儿女要积极的如何去生活，还给了一个消极性的命令，就是你要除去罪，除去影响我们成圣的那些问题。我们如果熟悉道德律十条诫命，你会发现在十条诫命上几乎都是消极的，除了第五条当孝敬父母好像不太消极，其他的这个教导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所以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的行，什么是当做的该做的应当如何行，一方面还告诉我们哪些是应该脱去的，哪些是应该砍掉的，哪些是应该把它从生命当中拿去的，这两个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这个翻译，但是这个但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蒙受神的恩典，被上帝所拯救，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今天常常把它变为一个主观化，变成以主观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拯救我们。我们遇到苦难了，我们说神会指引我们度过苦难，我们希望有些事情希望好转，我们就极大的 去倚靠神，我们就认为说我们蒙受神的恩典，神就是为了帮助我，服务我，让我生活发生变化的。从福音的某些角度来说，福音包括这些，但是福音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些，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成圣，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在以弗所一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在创立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发现上帝拣选救赎一个基督徒的目的，不单是让这个人有依靠，不单是这个人有寻求的帮助，也不单是让这个人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寻求的帮助者，更是让这个人无有瑕疵，把一切的罪的污秽全部都给脱去。同样在提多书也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做我们做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所以基督舍己不单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还要让我们热心去行善。所以他不单有一个积极的层面，他还有一个消极的层面。大多数基督徒他不太关注自己有没有从消极的命令当中脱其自己的罪，他总是关注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怜悯，他需要一位服务者，而这个服务者就成了上帝。所以但是圣经在他的救恩的教导当中说，成圣脱去罪恶，越来越效法神，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天父，这个才是救赎最主要的目的。可是这个最主要的目的仍把它边缘化，但是那个主观化神来帮助我的目的成了一个主导，成了一个全部。所以追求成圣在教会里面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后或者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很少能够看到对圣洁教导的这个作品能够达到一种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需要成圣，需要圣洁，需要改变。所以二十世纪最代表的作品就是赖尔所写的治这个圣洁。那么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之间有约翰欧文所写的治死罪，但今天就很少看到这类作品，因为整个基督教的堕落是源于说将救赎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将它淡化掉，将我需要神的帮助，我需要上帝的怜悯成了救恩的主导，那么圣洁就被边缘化。所以在利未记你看到两个最重要的词就要圣洁，所以上帝希望以色列的圣洁要和那个迦南人完全不同，格格不入。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生活的方式，从他们敬拜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婚姻、生育，每一个方面都规范在上帝的圣洁的范围之内，因为神希望他们过一种完全属于上帝子民的生活。所以今天你看到伊斯兰教徒格格不入，按照当时的社会状态，神也希望以色列民进到那个迦南群体里面也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要过圣洁生活，神呼召他们，救赎他们，就是让他们以圣洁为中心的这样生活。另外但是也延伸出另一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不将信仰运用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太多时候满足于圣经真理的教导，太多时候满足于读到某一本书被他的感动的时刻情感的享受。好像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上了山上看到了耶稣变相，他们感到山上实在美好，那里有基督的同在，那里没有人憎恨基督，没有人攻击他们，没有人藐视他们，那里任何困难都没有，那里只有上帝荣光的充满。他们就说，主啊，我们不要离开了，我们再建一座棚，我们在山上是好多无比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不，必须要下去。他们下山之后呢，就进行了赶鬼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的是，我们在教义当中也好，在某一本书籍当中也好，我们在他的真理的诠释，在理论的推理过程当中，我们的理性得到了满足，我们的情感得到满足，但是将那个真理运用在我们生活层面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少得不得了。我们读到加尔文的要义，我们被加尔文的推理拍案叫绝，因为他把人堕落理性的罪恶都发掘出来， 他把圣经真理的逻辑指明出来，发现人的堕落的理性没有地方可以隐藏起来，但是却没有人像加尔文一样去实践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在改革中教会，我们得到了理性的满足，对真理的寻求的满足，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改革中它更是注重我们将真理实践的一个群体。所以除了宗教改革之后的清教徒群体，他们将上帝之道贯穿于生活之外，好像在以后的群体当中，在实践方面变得无比的薄弱。因为我们满足于理论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应该将理论的教导，将真理的推理能够延伸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这是我们极为缺少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前面讲到上帝的恩典是稳固的，因为基督他为我们舍己，基督的舍己是真实的，他拯救我们也是真实的，是不变的。我们看到一到二节，我们心里非常受感动，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他已经现在上帝面前为祭物，我的罪被除去了。基督不但过去拯救我，现在还拯救我，将来还是拯救我，上帝的恩永不离开我。所以在这个关系之下，我们就产生出一个结论，就说救恩是稳固的，圣徒永蒙保守，上帝的恩永不离开我。当这个正确教义被传讲的时候，人的理性接受这个教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个错误的逻辑，产生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来。意思是说，既然神的恩典永不离开我，生活就不重要了。这叫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的群体最多的不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者他们不反对律法，律法主义者他们认为行为才可以得救，他们积极地遵行神的话，他们透过行为，透过礼拜，透过敬虔来换来得救，他们藐视基督的救恩。但是反对上帝律法最多的往往是明白救恩真理的人，反对神的恩典，践踏神的恩典，往往是越懂得上帝救恩就往往越会践踏上帝的恩典。所以在改革中群体里面，藐视上帝的恩典反律法的倾向往往比其他的宗派是更多的，因为我们认为圣徒永蒙保守，上帝的恩典永不离开我，拣选的教义明白，得救的确据也明白，救恩的确据也懂得，那么这些的问题就会带来某一种的试探。我不是讲上帝的真理带来试探，而是魔鬼会借助这些良善的真理，让我们堕落的理性产生出一种的推论来说，既然神的恩典不再离开我，我永远蒙他救赎，像参孙一样的人神也爱他，像大卫一样的人神也怜悯他，犯一次罪无关紧要，讲一次污秽的话也无关紧要，犯一次淫乱也不会灭亡的。所以反律法主义最多的一定在懂得救恩真理的群体里面，尤其是改革宗教的群体里面。当然我不是指全部，尤其是中国教会。所以中国教会的改革宗群体大多数的名声不怎么好，不怎么好源于什么？我们将那个救恩的真理的确据当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一到二节讲完了救恩的真理，保罗立马引申出下一个的逻辑来说，但是我们要消极的这些罪恶要在生命当中除去，我们不单单要满足神恩典的救赎，还要满足还要去满足神对我们行出真理的要求来。那么第三节之后你会看到保罗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展现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包括人的心思意念，讲的每一句话都放在真理的教导当中。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停留在某一个敬拜的状态里面，你很享受，你敬拜很享受，你听到或者也很享受，或者你读某一本书你也特别享受，可是圣经的真理一定要落实在最平凡的小事上，我们的讲话，我们的交友，行事为人，言谈的这个质量到底属于魔鬼的样式还是属于真理的样式，必须让它展现出来。很多的基督徒他把握真理，可是他讲出来的话却是糟粕，却是轻浮的， 确实很烂的，有的基督徒他的教义讲的美好的不得了，可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找不到任何真理的光。所以三到六节这种应用到细致的地步，就是告诉我们成圣的生活一定要进入我们的言语，进入我们的行为，行为进入我们的言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教义不单没有更好的更新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犯罪的那一个根源。我并不是讲教义是犯罪的根源，我们罪性是可怕的，罪性可以把好把坏的变得更坏，罪性也可以把那好的成为自己犯罪作恶的那个结果。所以但是如果它翻译出来再读起来就更加的流顺，就更加的具有逻辑的层次性。保罗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和贪婪，在你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这个题目一个字啊，这个字已经改过来了哈。那为什么要谈到淫乱的事情？我们会说今天我们面临淫乱的事情要比过去更严重。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好像没有淫乱的社会，但是我们如果了解古罗马历史，古罗马的那个环境比我们今天更加淫乱。所以希腊的皇帝亚历山大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后来这个强大的帝国又被罗马帝国所替代，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罗马的政权颠覆了整个的希腊。所以在罗马的文化里面他们含有希罗文化的结合，而两个文化里面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淫乱和败坏。所以历史学家得出一个结论，罗马的灭亡是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淫乱和败坏。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过去挑战更小，我们就无视当时以弗所的教会以及当时初代教会生活那种环境。所以在罗马的这个淫乱，它不单是一个民间群体，它是从上面的君王到下面的百姓都充满了淫乱的事情。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淫乱的事情在一个文化里面可以是淫乱也可以不是淫乱。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国家里面只有一少些人是淫乱的，那这些人犯淫乱罪他们就是淫乱，因为很明显，如果这个国家从君王到百姓淫乱充满大街小巷的话，淫乱就不是淫乱了。淫乱是件什么呢？荣耀的事情。你不淫乱反而不正常，你淫乱反而什么呢？叫正常。罗马的政府为什么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呢？因为他们整个的文化当中都有这种崇拜是可见的，是可被雕塑的偶像放那里，所以他们看见有形的偶像说这是有神的。但基督徒他没有像，他说基督徒怎么样？无神的，是无神，因为看不见基督徒的像。所以你就知道在一个文化里面，如果从上到下的淫乱充满的话，你不淫乱反而你不正常。而罗马的这种淫乱的败坏的这氛围是从上到下的，十五位皇帝里面有十四位是同性恋，别有代表的是谁呢？是这个尼禄皇帝。尼禄皇帝他的妈妈比较淫乱啊，他也比较淫乱，他淫乱他的姐姐，杀了他姐姐，而且他还同性恋，他有男宠，后来为了让男宠变成女人，把他的男宠给割阉掉。所以在整个的罗马文化里面，从上的君王是败坏的，所以他们最大的这个浴池呢是男女会用的，因为浴池可以容纳2700人到2800人左右。你不要认为像海边一样去游泳哈，那是脱了衣服男人女人混在一个大浴池里面，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所以罗马的淫乱到一定地步，他们的文学作品里面是为淫乱而服务的，他们的工艺品也是为淫乱而服务的，所以妇女还有一些的家庭里面的风铃都是用男性生殖器所做的，做那个标记。那个文化比我们现在挑战更大。你说我们今天挑战大得不得了，他们每一天的挑战都大，所以今天你很难看到用性器官做的雕塑品，做的那些小装饰品，但是在那个文化里面完全可以看到。而且在希腊的文化里有一个万神之神，众神之神 叫宙斯。所以在希罗的宗教的崇拜当中，他们的神往往都是淫乱的神。那个宙斯神，他不光淫乱众女神，他还与凡间的女子发生性关系。所以他们的神怎样，他们的生活也怎样；我们的神怎样，我们的生活也怎样。所以教会绝对不是藐视性，教会绝对不是藐视婚姻。所以有一个博士，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评价一句话，他说性在基督教是一个累赘。因为在圣经当中很多的章节，很多书卷里面都反对淫乱，反对这个性的混乱，反对乱伦。所以他就说这个性的观念是基督教的累赘。我们要澄清一点，这句话是斯沃德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绝对不是对性扭曲的人，不是对婚姻轻看的人，我们是对那个性对婚姻有一个更神圣更崇高的看法。它是神圣的，它是荣美的圣洁的，我们是不能够容忍那些污秽的事情导致这个婚姻和性被贬低被轻看。我想这句话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基督教不是一种对性的扭曲，而是对性有最崇高的看法，对婚姻有更崇高的看法。我们不容许那些淫乱的事情来污秽我们信仰当中那个家庭观、婚姻观，还有基督徒对性的认识。所以在历史上对婚姻看法最正确的是谁呢？是清教徒的群体。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些，我们要讲的是淫乱的事在那个文化里面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恶劣。你从上到下是一种淫乱的氛围，大街小巷依然是如此。我们说我们国家好得不得了，对吧？你看你的电脑，你看你的手机，你去公共厕所，你依然看到什么呢？看到非常多淫乱的事情，只不过这些事情呢它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中国的历史也很淫乱，比较代表性的朝代汉、唐跟隋都是很淫乱的。但是中国的淫乱是被合法化的，这个多亏了儒家文化啊，儒家文化将这个淫乱变得合法化。待会儿我们讲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淫乱问题保罗要提出来呢？而且每一卷书都有，哥罗西书也有，很多书卷都有。为什么？因为淫乱的事情常常能够玷污基督徒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也见过一些年轻的弟兄拿一些淫乱的事情看似很文雅的词开玩笑，也见过一些传道人拿这些淫乱词尾开玩笑，也同样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婚姻前同居，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基督徒之间也有出轨的事情。所以淫乱不单可以污秽一个基督徒，不单让圣灵担忧，不单让这个家庭摧毁，他也可以让整个教会因为小小的淫乱的话语让每个人心中留下那些污秽不可以摘除的影响。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讲一个因果论，他不是说淫乱让你的家庭拆毁，淫乱可以让你得性病，所以你不可以淫乱。保罗没有这么讲。我们今天讲淫乱往往是用因果论的利害告诉基督徒说你不要去淫乱，因为你淫乱的话你就会被人轻看，你淫乱的话你会让你的家庭分裂或者离婚，你淫乱可以让教会知道你是个败坏的人。保罗没有这么讲，保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保罗说在第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要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呢一样。那么在第三节保罗另一个观念说，方合圣徒的体统。保罗用什么？用神的国，用圣徒的体统。保罗关心的不是道德，保罗关心的是你是不是圣徒，你有没有在上帝的国里。我记得上一周已经强调过，保罗不是关注道德，他是关注我们有没有成为重生的儿女，有没有成为圣徒。他是关注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不是在神的国里，是进入神国里的人，你有没有被重生，看见神的国，在上帝的国中做天国的子民，这才是保罗要关注的重点所在。所以你在新约里面 你找不到任何的经文像这一处经文最佳具有代表性，说保罗将道德是建立在圣徒和基督的国的这一个领域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他们也教导说你不要淫乱，你淫乱的话呢会导致你的家庭破碎，所以找出很多例证来啊，你看某某人某某人他淫乱家庭分裂离婚妻离子散，所以你不能这么做，保罗从来没有啊，这种因果论它的确是有效的，但这种因果论不是圣经的观点，因为整本圣经更注重说你是不是圣徒，你是不是在基督和神的国里，你是上帝国度的子民。而同一原则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的二十节保罗也提到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要追求地上的事，为什么不以杜甫为神，为什么不将羞耻当荣耀呢？因为你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天上的国民，因为你是圣徒，你是上帝国里的子民，所以你和腓立比书追求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保罗只是从道德层面劝诫警告的话，那保罗所做的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教会每天都是道德说教的话，那教会就失去他的责任，就失去他的功用，那么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它不再是一个独特而存在上帝设在地上那个传讲真理的场所。我们知道在儒家文化里面他们也劝诫人不要去淫乱，这个百善孝为首，万恶怎么样呢，淫，这个万恶淫为首，这个淫在儒家文化里面不单单指淫乱，它包括很多的欲望，所以万恶淫为首。那你说在儒家文化里我们看到人人就是道德君子啊，我没有看到很多淫乱的事情，但是儒家文化还有记在论语里面这么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在于色，及其壮也血气翻刚，戒在于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在于德。他说当一个人最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血气翻刚，戒在于什么呢，戒在于色，因为你不小心，你那个是欲望正强，你很容易在肉体上犯了那个淫乱的罪。其实他不应该把这个淫乱只放在血气方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那些所有的富翁他们淫乱不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到了这个年过半百的时候依然充满了邪情和私欲。儒家也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他对淫乱是有教导的。但是儒家文化的三纲，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这种尊卑的秩序，他讲那个淫乱变得合法化。所以君王淫乱呢，你臣子不要去说啊，所以你要服在君的权下，所以君王淫乱是中国历朝历代以来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臣子不能什么呢，不能反对皇帝，还要给皇帝去选秀啊！你看清宫剧里面很多都是给皇帝选什么呢，选秀女选妃，而且是甘愿的要献上美女。那父为子纲，父为妻纲呢，就成了中国男人纳妾的合法性。所以在儒家文化你很难看到大肆淫乱的事情，因为它透过这种尊卑赐予三纲的这个秩序，已经把淫乱变得极为合法化。所以你说我们应该常常教导不可淫乱，但是保罗先关注的不是淫乱，先说你是圣徒，你是上帝国里的人，如果你与上帝无愧，你不是圣徒的话，你可能长期活在淫乱的败坏的黄色的词语当中，因为你根本不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的原则里面得出个结论说，你是谁决定你怎样的生活。但是同样圣经还有另一个原则，你怎样的生活就显明你是怎样的人，这两个原则都有，但是福音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 是我们是谁，决定我们怎样生活。福音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福音是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做了什么。如果将福音变成说你要做什么，福音的本质就已经没有了。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听到一个信息，就是基督为我们做什么，基督为我死，基督为我流血，基督舍己是为了赎回这个上帝的仇敌。所以这是福音的真理。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好，还是讲到内容也好，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所讲的道不是一个道德说教，基督的教会也不是个道德机构，都不是的。我认为有一点钟往前提醒特别好，钟往前他将教会和政府拿出来在这一讲当中进行了一个论证。他说政府是让一个恶人受约束渐渐成为好人，但是教会不是让人罪恶受约束成为好人，教会是什么呢？让一个人成为一个新人。这一点指出来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道德生活的这个标本，我们婚姻的圣洁，我们言辞的圣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教会传讲福音的真理，使我们从一个旧人重生成为一个新人。如果教会也去传讲说你应该这样生活那样生活，别人会把教会看为什么呢？是政府下边成为一个机构，他帮助政府说你不要偷盗，你不要作恶，你不要淫乱，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你进监狱。那教会只不过是一个政府的一个代表，其中一个机构。但是钟往前有一句论证他说很好，他说教会是一个重生机构，道德机构比比皆是，但教会不是，它是超自然，是神圣的，是被圣灵充满，它能使人知罪悔改，是神使用它做这些事，它是这个让人得新生命的一个群体，它的领域是让人成为新人。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教会的存在不是制造好人，一个新人显然比一个好人伟大多了。你可以是一个好人，但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我再一次，教会的存在不是制造好人，而是制造圣徒，这是圣经的说法。所以教会的存在不是要道德说教，而是透过圣道和圣灵让人成为圣徒，成为新人，脱离旧的本性，做上帝的儿女，这是教会的根本。钟广天说了一句令我们非常不乐意听的话，他说如果你认为基督徒是个好人，是个道德的榜样，你在侮辱他。因为基督徒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被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不明白一个新人和一个好人的区别，我想你现在还没有踏入救恩的门。因为基督教从来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好人，因为好人比比皆是，甚至比我们更好。而教会的责任是宣讲福音的真理，透过圣道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有新的性情、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新的表现。他不是让我们装扮成一个好人。如果论好人的话，我想西方文化的很多男人比中国男人更优秀，他们的女人比我们更优秀，因为他们很诚实、很友善，大多比我们好得不得了。可是他们得救吗？不得救。欧洲大多数的群体已经离弃上帝，不再信有神，教会一落千丈。你说好人得救吗？不是。所以教会绝对不是在造一批好人，而是造一个圣徒。这个造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每一次讲道德我们都非常小心，恐怕我们变成道德说教，而忽略我们是不是一个新人。你也很容易在道德说教里迷失了最根本的方向。你认为我要改改改，不是要改，而是要确定你里面有没有新的性情，确定自己有没有被上帝所放置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教会所做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是一个旧人，你与上帝为敌，你需要重新的在上帝面前思考，领受基督悔改，进入上帝的国，是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不应该中断的工作。 他用了几个词叫淫乱。这个淫乱我们 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解释它，因为大家都知道淫乱包括什么。淫乱包括婚前同居，淫乱包括一个正当的夫妻关系与夫妻之外的第三者有淫乱关系，也包括那些性侵儿童的人，这些都属于淫乱的事情。所以淫乱就包括了所有的事情都在里面。污秽呢，肯定是指的淫乱，它包括淫乱，因为污秽就证明他的思想当中装满了一些邪情和私欲，他看到一个女人就淫乱的想法。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人都是不正常的，我们被对污秽之后，我们的思想不再有一个健康的想象力。我们看到女人，我们希望和她有性关系；我们看到一个很帅的男人，我们希望他是自己的老公。所以你看漂亮女人看多了，你对自己的老公妻子不满意；你看别的人老公看多，你对自己的老公也不满意。所以你不要看太多。所以淫乱它不是先以丑陋的样式呈现，它是一个光明的样式啊！我们的电视剧里面好像没有很多淫乱的事情，但我们的电视剧最可恨最邪恶。所以你看很多电视剧一定要摄入第三者，有位导演说电影必须有第三者，没有第三者电影没有人看。为什么知道吗？因为第三者最能刺激人的欲望。因为有人说你结婚了不要紧，对不对？我可以把你呢用真爱把你娶过来，最能挑动人的什么呢？欲望。我离婚了啊，我结婚我还可以离婚，我离婚为什么再得了一个更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影视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邪恶更败坏，它一句淫乱词汇都没有，因为它把最淫乱的事情都放在最光鲜亮丽的这个影视的桥段里面去。所以污秽是更邪恶的一种事情，所以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就淫乱想法，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女儿立马想入非非，因为罪破坏我们的理性，理性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正确想法。这个理性本来是有美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结果被罪玷污之后呢，他看不到女人的美，结果他看到自己和他淫乱想法，他看不到男人的美，他希望这个男人是他老公。所以人的思想被罪玷污之后，一切创造力想象力都是用在什么呢？犯罪的上面，作恶的上面，淫乱的上面，那些腐化的思想上面。另外一个词叫贪婪，贪婪就是要破坏别人的家庭，或者贪婪把别人的这个身体据为己有，来满足自己的淫乱。所以词汇我不多去解释，但是保罗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不要去提这些词。保罗意思很明白，几乎这个词不需要去解释，就是你要逃避这些，把视线挪开，把视线挪开。罗马书有另一句话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己。淫乱的事情会污秽我们的心灵，污秽我们的眼睛，也会导致家庭变得极为不和睦。所以这就说你连提都不可，就是把视线挪开，把耳朵闭上，不要去听这些东西。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很多的娱乐节目上，他们大多数采用一种什么呢？看似带有色情的语词，又看似没有色情的语词，比如德云社为代表，他们很多的段子里面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那些淫乱的词汇，而且大家将自己的兴趣和娱乐建立在这些什么呢？这些色情的嬉笑上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结果正常的言论不但不能得到人的共鸣，反而感到你们讲的高大上不合实际。市井文化的小品更适合我们，换句更直白话，那些淫乱的段子更加符合人现在的状态，那叫为肉体去安排。所以保罗说，对于这些问题你不要去看也不要去听，它能够使你淫乱的思想和想法大大的去增加，甚至会产生很多思想上的淫乱。 所以耶稣将淫乱限制在哪里啊？心里，说你心里陷入想法，你等于犯了淫乱的罪。提后书也这样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业、公义、信德、仁安、和平。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不要给自己制造机会去聆听观看那些画面。但是现在百分之电影里面或者电视剧百分之一半以上的比例里面都含有那些画面。而且我看到有一个数据，他说英国的科学家研究说，那些电视剧亲吻的色情片段能够破坏孩子的创造力，因为孩子模仿力极强，可以把看到的画面去模仿去操作。所以今天孩子们成熟是有道理的，因为画面已经将那些画面刻在他的脑海当中，连提都不可，不要给他提供这样的什么呢？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不能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你说孩子不看电视，他就这个闹。你发现孩子看电视俩小时都不喊累，对不对？他也不喊坐不住。你要读正十分钟，他又给你甩脸又恩哼，他就不读啊。你又知道他从小就有恶有分啊，跟你教不教没有关系，他不是跟你学的，他天生就是一个罪的样子，连提都不接，从家里断绝这样的电影或者言辞。如果你的朋友的聚会当中经常用这些看似没有淫乱词汇的语调呼向去调侃的话，你要远离这样的群体，因为这样的群体让你有可能会进入更大的败坏里面去。知道我们经常有同学聚会，对吧？同学聚会经常发生一些不道德的事啊，所以少参加同学聚会，多参加圣徒聚会啊。不是让你跟同学断绝关系，不是每一个同学都好，你知道同学都是在职场工作的，职场工作的好多出差的人，他们往往都在色情上，好多人都是有份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保罗说很清楚，说要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逃避那些污秽的群体。所以同学聚会往往有时候不能够建立信仰，可能让你种下一颗淫乱的心，又爱上曾经的坐在同桌上的小芳。所以少同学聚会，多与圣徒聚集，是保罗延伸出来的结论给我们说。因为言语思想他的表达能够污秽一个人的心灵，方和圣徒体统。那是不是有人会讲，是不是只有圣徒才要这样做呢？我们错了，圣徒这个观念被罗马天主教给扭曲掉。他们认为什么是圣徒呢？只有某一些基督徒圣徒，像奥斯丁、像彼得、像保罗、像这些伟大的人，他们才能成为圣徒。你没有伟大的贡献，没有杰出的榜样，你算不了圣徒。那就意味着说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遵守第三节，但是不是，谁是圣徒？哥林多教会如此败坏，如此不好，保罗对他们非常的有怒气，非常失望，仍称他们为什么呢？哥林多的圣徒。圣徒是每一个被重生的人都是圣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来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什么叫方和体统呢？如果你六十岁的人，你穿一个二十岁的衣服合体吗？不合体。你是个男人，你穿女人的裙子合体吗？不合体。不过现在文化很合体啊，这个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个警官推广那个反诈中心 APP， 那些主播好多都是女的啊，这叫不合乎体统。我们是圣徒，我们讲的话是淫乱的，我们讲的话是妄语，这根本不符合圣徒的体统。所以一个人他的年龄在哪里，他要穿什么衣服，他什么身份讲什么话，那么圣徒也是如此。 所以不是要传道人达到这个标准，也不是让神父达到这个标准，因为罗马上认为只有修士修女神父主教教皇要达到这个标准，其他人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但圣经不是，每一个被神重生的人，他有神的性情在里面，他都应该圣洁，他被分别出来，应该过一种和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不应该被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言语表达所塑造成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模子出来，他应该被基督的恩所塑造，被基督的真理所塑造才是合理的。保罗又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合宜。保罗前面提的比较粗概，因为没有提到细则，他下面第四节又做了个精细的解释和延伸，这里更具体。淫词就是指污秽淫荡的话，妄语呢就是指那些十分不敬虔夸大张狂的话语，就是与敬虔的事并不能形成正比。嬉笑的话指什么呢？就是用嬉笑的话使人陷入轻浮，并失去别人的信任，这些都是跟言语有关的。他为什么要在乎言语？因为最小的言语它能够拆毁一个群体，也同样啊，最小的言语也显明一个人他整个内心在思想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出了埃及，会众将近达到200万，带着孩子，可是十个探子那些不信的话语就摧毁了他们整个的群体，整个群体第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而两个人讲了那个信心的话，他们的话却影响不了整个群体，因为一句话显明这个人他内心的实质和他每一天在想什么，同时他的一句话可以把整个的堤坝都可以推倒。小时候偷针，长大偷什么呢？偷牛啊！这句话永远忘不了，因为小时候有那个法治教育，总有一些唱歌的人穿着囚服带着钱到学校里去唱这些歌，就讲小时候偷牛，长大偷针，千里之堤毁于什么呢？蚁穴。你要知道一件小的事可以污秽很多人心灵，你讲一句看似带色不黄的言语，你可以污秽四五个人的心灵，因为言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个观念是雅各提出来，雅各说，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事件，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可以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窒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舌头讲的话看似没有影响力，但是它能够像小的火种一样点燃整个的林子，它也是百体中最小的，它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所以言语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听言语听得少，但是我们整个视觉看得多，视觉看得更多，隐藏的恶蒙比显明的恶更加邪恶。我们透过文字，透过影视作品，都同样可以让我们陷入那些污秽当中。有一份男性杂志，他有一句话写到说，网络色情的信息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现在你很难用耳朵听到，但是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你的文字所阅读的，这个影响力是更大的。他又接着说，文字它不具有视觉效果，你看到字只能有想象，但是你用这个文字去好像嚼口香糖一样，嚼来嚼嚼来嚼去，文字就变得没有了吸引力，没有了甜味。但是你看到视觉的图片和视频的时候呢，它更直观，它更刺激，而且视频或图片的更新的效率比文字更新的更快。所以就是说，视觉的这个图片跟网络 对基督徒挑战是巨大的。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那些不好的、淫乱的、还有色情的、挑动我们欲望的那些画面，而这些画面可以让这个被罪所污秽的理解力又再次充满邪恶的想象力。这些是非常让我们值得警醒的事情。所以他说，这样的话语都不相宜。当一个人看到这些从视觉领受画面之后，他的脑袋有充分的想象和构思，就会在不经意间透过言语、透过言辞，把这些淫乱的话语表现出来。这些是非常不合乎圣德系统，也是不相宜的。保罗又给了一个积极的替代，总要说什么呢？感谢的话。既然不能讲那些淫词妄语、嬉笑的话，讲什么呢？讲感谢的话。这个感谢的话呢，加尔文他同意耶柔米的翻译，因为耶柔米他翻译了五家大译本，他把翻译为这个感总要说优雅的话。加尔文解释，他这样解释说，如果将感谢神放在下半句的话，这个范围比较狭窄，而希腊的原文也是译为优雅，意思是说基督徒将一切言语要充满真诚的甘甜和优雅，用有益的话调和温柔之语。所以基督徒讲什么话，如果每天只讲感谢的话，就不用表达思想了，对吧？啊，有的信徒希望传道人讲台上从头到尾都不要间断感谢主啊，因为没话可讲，只能讲感谢主啊。基督徒见面之后好像这个十句话九句不离感谢主，好像自己很敬虔，往往是陈腔滥词，里面没有真心对上帝的感谢，无过是个口头语而已。如果是优雅的话，就意味着基督徒要讲很多的话，要讲公义的话，要讲正直的话，要讲真话，讲实话，讲的话就太，只要符合真理的话，基督徒都要去讲，不单是要讲感谢的话。希伯来书说，就是那承认主之名嘴唇的果子，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嘴唇讲的话是一种祭物，这个祭物献给谁啊？献给上帝。保罗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提到另一个的观念，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颂赞神。那么在五章十八节也说，十九节也说，用四章颂词联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基督徒的口要讲出那优雅正直的话，所以不要讲出那嬉笑无用的、假大空的、过度的夸张的话语是没有用的，应该讲出那些使人受益的，让人认识什么叫正直，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良善，什么是上帝的真理，才基督徒应该讲的话。所以口代表一个人心，而这个人心就显明整个人是怎样的人，他是环环相扣，不能够脱离的。所以你要谨慎你的言语，约束自己的口，要戴上脚环。这句话是雅各说的，所以口要戴上脚环，像马一样。如果这个马没有脚环的话，没有人可以控制它。而基督徒的口言由心生，他的心是被圣灵重生的，是一个新的心，他的圣灵，他的心需要被圣灵约束，被神的道所管制，他的口才能讲出那良善的建造人的话语来。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淫乱污秽是贪心，在基督和基督的国里都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保罗提出个原因来，为什么不能去讲这些话呢？因为讲这些话与上帝的国无分。这样的教导保罗不是一次提出来，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保罗也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恋亲男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另一处经文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 羞愧。我们可能有一种的错觉，那是不是我们犯过淫乱罪，有过淫乱的想法，就与上帝的国无分呢？我们会有这一种的认识。但是我们待会儿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解释另一个观点，为什么基督徒不能活在这种生活当中。保罗在另一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对比，这个美好的对比甚至绝对的对比，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告诉我们，是两个阵营，两个群体，两种生活，两种言语表现，所以是无法相交在一起的。在神统管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没有灰色地带，要不你就活在白色地带，要不就活在黑色地带，两者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圣徒讲污秽淫乱的话，他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又占白的又占黑的，只有白加黑啊。所以白加黑能做毒品知道吗？白加黑后来被这个严管起来，是因为白加黑能够做毒品，能够加工成毒品，有人当时大量采购白加黑做毒品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徒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约翰一书也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所以一个真的基督徒每天活在这些淫乱的词汇和思想当中，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说谎的，他不信真理，不行真理，他也不见证真理，反而被污秽所充满。另一处经文也说，凡不洁净的并行可憎和虚谎的事，总不能进入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那城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的、编造虚假的。约翰讲什么？在那个永恒的城里没有行这些事的人，而在那个永恒的城外的城里是那些行淫的、行邪术、杀人的、敬拜偶像的，他们与上帝的国是无分的。我们不要轻看讲一种言语，因为言语的背后关乎我们的救恩，言语的背后关乎我们是否在耶稣基督里。一个人身份告白是基督徒，他生活不行主的道，主也跟他说，主这个凡称我主啊主，不一定都进神国，因为他是一个不法的人，不遵行主的道。我们可能会说，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都有可能有淫乱的想法闪过，我们看到了漂亮的女人，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我们看到很帅的男人就藐视自己的老公，那我们都不用得救就灭亡了。但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不是说一个人陷入这些罪中就永远不能继承神的国。保罗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特色、生活方式、讲话模式、他生活的环境都是活在淫乱里面，还是自娱自乐，每天满足的不得了，他与上帝的国是无分的。但是一个基督徒陷入罪中，还有停止那个罪，从罪中出来，他依然在上帝的国里。如果你说只要犯一次罪他就灭亡的话，参孙就一定不得救，大卫也一定不得救，还有很多基督徒都不得救。当然保罗不是讲这个意思，他是讲那个长久陷在这些淫乱当中不肯脱离出污秽来，而且还每一次犯罪每一次作恶成了一种幸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满足的话，他与基督的国是无分的，因为他不像上帝国的百姓。六节，不要被人虚谎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为什么不要听那些欺哄的话语呢？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假的师父，或者假的传道人，或者假的异教思想，来让基督徒逃避上帝的审判，让基督徒不过圣洁生活。在以弗所就会有一种思想的诺斯底主义，他们告诉当时的人说，这个世界是由善和恶组成的，物质是善的，这个物质是恶的， 精神是善的，一个基督徒他有身体也有灵魂，灵魂是善的，身体是什么呢？是恶的，是恶的。他们说你这个恶的身体呢终究会结束，你可以随便败坏你的身体，但是不影响你圣洁的什么呢？灵魂。这种思想进入当时的教会，有人认为说既然我的身体是恶的，怎么犯罪都不影响我的圣洁的灵魂，所以我就干脆犯罪吧。可能还有人说犯罪淫乱只不过是小的事情，在上帝来看是一个小儿科，所以不影响你的救恩。各种虚谎的话，各种无意的话进到教会里面，他说不要去听这样的话。也可能包括当时社会的风俗，在罗马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堕胎，就生了孩子弃掉。为什么？那些孩子往往是因为乱伦乱性生出来的孩子。今天这个文化也差不多，可以随意结婚随意离婚，可以生了孩子把他给扔掉。所以淫乱是个小事，因为你淫乱了一个可以再淫乱另一个，可以发生一夜情，这些都是虚浮的话。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不需要负责任，这些都属于虚浮的话。这些虚浮的话可以攻击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这个堕落的本性是软弱的，是薄弱的，经不起任何邪恶之话、虚浮之话的影响。所以保罗说你要防备这种的诡辩，免得良心陷入这种败坏里面。而且你要相信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行淫乱的、讲淫乱话语的、做淫乱之事的，神必审判他。神的愤怒是真实的，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神的愤怒从旧约到新约，从三章创世纪到启示录结束，上帝的愤怒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如果说上帝不再审判人，那么人的罪可能就急剧的加增。人为什么把神赶出世界之外？因为没有神就没有审判。我们会说我们今天看不到上帝的审判，我们看到淫乱无比多，那些淫乱的人又有钱，他们肉体还过得很享受。但是圣经有一个词叫任凭，上帝任凭一个犯淫乱作恶人不阻止他犯罪，就是在审判他，让内心刚硬，没有给他怜悯，让随着自己的恶去做任何的事情，这叫上帝对他的任凭。这个不是好事，是上帝审判的一种方式。我们也看到那些淫乱的地方被上帝审判了，罗德生活的索多玛，迦南人生活的那个淫乱的环境被上帝从迦南地除掉，那些淫乱的人他们妻离子散，那些淫乱的人他们得了性病和艾滋病，都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听信那虚浮的话。这虚浮的话可能在教会内有人讲，也可能教会外也有人讲，但是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纵容的，而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爱。那些世人用虚浮的话欺骗自己，安慰自己的良心，说犯罪也没有关系，淫乱也没有关系，我们要闭上自己的耳朵。这些虚浮的话可以让基督徒的罪性放大，邪恶放大，就与世俗为伍。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应该谨慎你的言行。若你是圣徒，你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的生活不应该停留在那个罪中一直不能出来，因为一些恶的言辞、淫乱的词汇连提都不可以提。所以要用圣灵和圣道勒住自己的嘴，能够戴上脚环，能够讲感谢的话，讲优美的话。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和祷告。